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苏格兰公投对中国有何启示，官媒颂扬退休元老安享晚年，习近平是否将终结老人干政的传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个大新闻。英国苏格兰地区的400万居民星期四以公投方式决定是否独立，结果超过半数的人选择留在英国，维持300年来的联合王国现状。那么这次公投引发全球关注，不仅因为它决定了苏格兰的命运，更因为以公投决定归属的模式触动了许多面临统独困扰的国家。那么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没有权利通过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归属？苏格兰公投对于北京处理和台湾及西藏的关系有没有参照意义？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公投的结果，那么是55%-45%赞成还是维持统一。那么张国华先生，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让苏格兰人最终做出了这个选择？
我觉得还是利益决定一切，而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激情了哈，是利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呢，大英帝国的昔日辉煌已经不在了，但是英国现在在二流国家里边，它还是第一位的。今天如果苏格兰最终分离出去了，这个对于英国不好，对于这个苏格兰其实也不好。现在呢，他们这个选民选择留在大英帝国里边，还是可以维持这个世界二流国家里边这个首席的这样一个位置。
嗯，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对英国、苏格兰分别意味着什么。杨建立，你认为是什么是关键性的因素造成的？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做一个评论。我觉得这次这个公投的结果对我来讲不是重要的，可能对很多人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像这样超宪政分歧政争，用这个和平的、用民主的、用一个宪政的方式解决，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为很多的无论是要统还是要独的人都提供了一个典范。
嗯，
我觉得这个比结果更加重要。
嗯，
那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查了一下这个苏格兰的一些经济上的资料，我发现呢，就是它的金融的比重占了这个54%。
嗯，
就是说这个金融在它这个经济中非常重要，而这个用不分这个独立以后用不用这个英镑成为一个焦点。
嗯，
而且这个战争独立的人一度因为用不用英镑这个问题陷入这个非常难堪的尴尬地步，所以这个一旦不用英镑或要产生的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是不是苏格兰在短期内可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起到很大作用。规划来讲也就是可能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是说关键是什么，就在人数。200万人投了反对独立的票，160万人投了赞成独立的票，双方的意志都得到了体现，大家的权利都得到了这个验证。那么结果就是人数决定的，所以最后按照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结果。事实上，这个结果有一些已经有预测，但是最关键的说，这个就是说结果的确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对统派和独派都是赢家。英国不管在过去和现在，它都是一流国家，从来没有成为个二流国家，因为它有一流的国民、一流的这个文明，还有一流的宪政。这次公投就是对英国这个一流国家的一个检验，这证明英国的统一是经得起检验的，经得起民意的检验。经过民意检验的公投才是稳固的经过民意检验的统一才是牢固的统一。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关于所谓二流国家还是三流国家的争论呢，其实是中国在谈这个问题。我看从这个苏格兰选举前后，无论是英国方面反对这个独立的，还是苏格兰本身支持独立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过什么英国或者苏格兰是二流还是三流或者变成几流。他们关心的是一些很实际的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了民众选择的机会和自由以后，民众会做很冷静的判断，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而政府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一个典范，他给了民众充分的选择的自由，而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多数民众很冷静地选择了一个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嗯，
我觉得这是给世界各国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么刚才大家都说到，就是说这个结果不重要，但是这个程序这个过程重要。那么我们知道，像英国这次是非常不乐见苏格兰这个独立，但是英国并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按理说英国和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联盟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苏格兰现在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通过比如说宪政的方式，或者议会的方式，或者政府强制的方式来阻止苏格兰独立？你觉得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做，说明了什么？张国华先生。
我先要回应一下这个破空哈，这个所谓二流国家，我们从国家实力来讲的，大英帝国曾经是世界这个一流的国家，这个最强的国家，统治了世界这个1/3的这个领土和这个民众。那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那个时候的辉煌了。至于这个英国这样做，我觉得第一体现这个英国的确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民主国家。然后呢，他这个讲民主、讲法治，最关键的他还讲包容。我觉得这次让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白金汉宫的声明。他的声明里边说，这个白英国女王的这个声明，这个声明很多人都说女王应该最后出来这个呼吁一下，这个让这个苏格兰的这些这个民众啊，来这个选择留在这个大英帝国里边。可是他没有，他是说这个希望苏格兰留在这个大英帝国里边。可是他对公投，对这次这个公投活动不持意见。保持中立，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体现了这个英国人的这种包容。我觉得这个因为他的包容，所以让这个中间的一些这个选民啊，就当时这个在摇摆的这些这个投票的人，可能最终选择了还跟英国在一起。
对，你的大部分观点我是同意的。关于一流二流，我还想做一些争论，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危险。因为这个一流二流的概念是一种这个丛林规则的一种表述，而且一个国家他要想大，他要成立一流国家就非常危险，他一定要大一统。我觉得你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大概就是在瑞士和德国之间，只有几万人口，生活非常的这个幸福，人民有尊严，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人民都有尊严，你说他是几流国家？所以我认为人民的幸福、自由、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硬要卡几流的话，会非常危险。我反对这种概念。所以呢，说过头来，我是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的，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典范是对这个国家概念、领土概念的一个重大发展。这次，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觉的问题，是一个居民自觉，而且它那个投票的年龄给降到了16岁。
对，
就是说。这个英国有这样的胸怀，充分的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破空讲到了，没有民意基础的统一，这个是不稳定的。如果是英国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就是不让你去这个投
公
投，而且公投的过程中我用威胁的办法，我用武力威胁的办法，那我估计这次独立已经成功了。
对，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而且即使独立不成功，那将来这个矛盾啊，这个纠纷啊，会激化，会持续。这个闹，这是闹得你这个不得安宁。
所以这次大家是心服口服。
对，
破空，你
这就是民主的好处。
对，
这就应验了中国古人的说法，说皇天厚土，德者居之，唯贤为德，可以服人，怀德自远。这些古训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在英国这些文明国家得到了体现，不管是女王的柔性这个声音，还是这个英国首相的一个表达。英国首相只是表达说，如果你们选择独立，我会心碎。他没有说你没权选择独立，你有权选择独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文明落差、文明差距和文明悬殊，在世界上是多么的巨大。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公投统独不仅是打破了语言禁忌，而且打破了行为禁忌。就好像婚姻一样，婚姻在古代很多年前可能不能提离婚，那么现在都知道各个国家都可以提离婚，这是行为都是打破了禁忌。在古代可能提离婚，那就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同名词。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统和独的概念，在有的国家仍然是不仅是行为禁忌，而且是语言禁忌，说都不能说。如果说某个民族说统独，那就是什么被扣为恐怖分子。那么有的如果不是那个民族的，同情那个统独，那被说成是叛国，说成是卖国，说连语言禁忌都没有打破。这种文明啊，处在文明末端的这些国家，确实是值得反思。我想英国树立的这个榜样，这次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就是对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英国在宪政上树立了榜样，300多年以来，那么他今天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就显在统独上、尊重人民的意志和权利上，他树立了文明的典范。
陈小龙先生。
在这次苏格兰公投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特点，就是在专制国家，所谓的统一、 所谓的国家，那是统治者的国家，不是老百姓的国家，因为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他们选择不了统治者，是统治者压迫他们接受统治的。那么在民主国家存在着联邦制和单一国家制，英国原来是单一国家制，但是最重要的是，就在1999年，英国中央政府授予苏格兰地方政府充分的自治权，他的国会有独立的权利。然后最近不久前，英国的中央政府又允许苏格兰进行公投投票，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苏格兰这次公投才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甚至是一个基本上原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么国家制度里面，中央政府也是高度尊重他的一部分苏格兰民众想要独立的意愿。你们想独立，那么好，中央政府给你们选择的权利，因为这个政府的权利来自于民众，是民众授权政府执政，而不是政府逼迫民众被统治。
对，程晓东先生，我知道您的意思。那么您就是说呢，实际上也有一些评论就说到，就是说国家呢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机构，那么它管理的是人民，如果人民要求领土的分离或者领土的分割，那么国家应该尊重人民的意愿。那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对这个是什么看法，因为这个很多人从苏格兰这个事情得出这个结论，
其实这个
要颠覆传统的这个领土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个概念。
这次这个我们看到哈，英国这个允许苏格兰去做这个统独的公投，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动作。这个其实英国有很多方式，它不需要这个去镇压，或者是强力的去压制。它有很简单的理由，它可以说，苏格兰要脱离英国，那需要全英国的民众去投票。
对，
那一下就把你的这个事情就挡下来了。
对，
他连这个都没有做，所以他是真心的尊重苏格兰人民的这个意志。
这次投票只有在苏格兰居住的人，包括在苏格兰居住的外国人，
居民自觉
有资格投票。那么在英国的苏格兰人都是没有资格
都没有办法，所以他是真的这个在尊重苏格兰人的这个意志，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因为这样，所以的话呢，大家真心以待，这个事情才解决。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统独这个问题哈，其实世界上统独问题很多了，不仅是在亚洲，刚刚我们讲到中国，欧洲也很严重了，意大利有，西班牙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意大利也好，西班牙也好，可能都没有英国这次做这次公投的这个胸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里边还要取决于很多因素。
对，
这个要有历史的因素，也要有现实的因素。
对，待会儿我们再谈谈。
对，这个统一和独立，它是一个宪政问题，跟宪政的根本问题，甚至是个超宪政问题。因为它这个在一个地区要实行一个宪政，你必须划定一个疆域和人民。
对
啊，常常这个宪政的难题就是说，谁有权决定谁有投票权的问题。所以这个成为一个悖论。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在处理起来，历史上是有不同的这个路径的，而且有教训，也有这个经验，也有教训。我觉得这次英国的重要的一点，就给大家树立了个正面的一个典范。对于这个国土的概念，当然分老合是一个很麻烦的，成本非常高。
对，
但是从原则上，我认为从个人自治的原则上来讲，2011年有一次这个汉藏对话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我在那会上我讲，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国家。这个话怎么讲呢？我故意把这个概念给推向一个极端，让人们用平常心去看待它。因为你有这个权利成立国家，但是你不会成立一个国家，原因是什么？你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麻烦。你比如说你出去买菜要办签证，你出去这个看个朋友，看看爸爸妈妈也要办签证，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增加了你生活的成本。你的生活成本不能够承担的时候，你根本你说我不要成立一个国家，我还是和别人一起一个国家吧。所以这个独立不独立的问题，除了一个民族感情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现实的经济问题要考量。
对，
它的大小是多大，这个实际上要有民众去解决。在同一年，我这个见到尊者达赖喇嘛，他讲到同一个问题，他说西藏的独立不独立，除了民族感情问题以外，还有经济问题，这个我们需要面对的。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说，谁来决定？就是说，别人不能替另外的人来说明幸福，只有他们自己来表达。我觉得这次英国这次这个苏格兰公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民自己去表达，表达了以后，双方就都心平气和地去接受了。
对，我们知道这个统独问题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而且很多国家的这个分离最后是以血腥的方式来决定结果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就是说在这个民族自觉，就是让人民尊重人民意愿，和在寻求地区的稳定和地区的稳定和安宁之间，那么怎么寻求这个平衡？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寻求平衡就是顺其自然，就顺着人的意愿去，就好像我刚才说的结婚离婚这么一个过程一样。我想将来中这个人类经过这些发展，经过这些阶段的发展，一百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发展下来，人们对统独观念会非常的习以为常，就跟结婚和离婚的概念一样。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实际上两大趋势，一个是全球化的趋势在融合，另一个趋势就是分治、自治和独立的趋势。实际上每年都有独立国家在产生。我们看的话，像这个印度的东帝汶也好，还有这个那个欧洲的科索沃这些。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投其实并不可怕，公投就体现了人们的权利。这次公投的结果是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那么再早一些，90年代的一个结果是北爱尔兰闹得那么厉害，但是还是选择留在英国。那么看到加拿大魁北克曾经也闹得厉害，最后进行微弱差数、微弱的几率啊，就留在了一个加拿大。这就说明呢，公投不可怕，只要你文明的让大家行使权利，让他表达自己的愿，抒发自己的心声，最后事情就会非常平息。而且追求独立的人是和平的手段，最后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独立手段。比如说这次英国相反，如果他独立了，英国还是会尊重他的独立，然后就来开始两个国家的分化问题，并没有世界上看不起英国，没有说你这个谁独立了就看不起。实际上早在1905年那个瑞典跟那个挪威的分离啊，就是一个典范。现在世界上有谁的国家，有谁说瑞典和挪威是二流国家、三流国家吗？都很尊重他们，他们是和平的分开。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是和平的分离。那么分离成两个国家，都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尊重，并没有说这两个国家被人看不起。那么今天在有些国家，当谈到统独或者分离的问题的时候，是轻则用咒骂，就是什么卖国、叛国、什么汉奸啊，重则就是这个镇压，再重就是屠杀，用屠杀手段来镇压那些追求自治和独立的这些少数民族，这是极端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手段。
好，
我想今天的这个英国这个方式啊，对这种手段做出一个回答。
陈小龙先生，
这一次苏格兰公投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它的整个过程，民众的这个民意的表达，这个宣泄，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和平，甚至有点这个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的。所以当地人描述，他们是在这个从事一场嘉年华会 （carnival）。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的这个公投，这个独立公投当中也是一样，双方并没有仇视，没有互相的对立，更没有冲突。双方表达了意见以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事情结束了，大家高高兴兴继续过正常的日子，没有发生更大的矛盾。那么在公投独立成功的国家有个很好的典型，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它是通过公投和平的选择两个国家分离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在南斯拉夫就发生了非常尖锐长期的残酷的内战，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不欢而散。所以我们看到问题在于选择文明的方式还是选择野蛮的方式，是从国家主义的统治者立场来对待这个统独问题，还是从人民的意愿角度尊重人民的意愿来选择这个问题。
刚才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要求独立的这个族群也好，好民众里边也好，这个跟他们有没有受到歧视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次苏格兰的这个公投之所以能够和平的开始、和平的结束，因为苏格兰人在英国没有受到歧视，他们实际上受到照顾，是不是？这个他有独立的议会，他现在这个还可以自己决定他的税收，这个税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
最重要的
主权体现的一方面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没有受到歧视，所以呢，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能够看到这个英国啊，能够这么从容、这么顺利的让这个苏格兰举行公投的一个原因。
请讲，小农。
我这个刚才国花这点讲的很重要，就是在专制国家，很多情况下分离主义倾向是民族压迫的结果，所以在民主国家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一部分民族对另外一部分民族的压迫，所以也就不存在国花刚才谈到的这个民族之间的对立。那么但是在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专制国家的分离主义是被逼出来的。
我也补充一句哈，
请讲。
我补充一句，因为
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叫怎么寻求这个国家这个统一和这个人民分治的一个平衡哈，我发现这次苏格兰公投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苏格兰公投前他们的执政党民主党和他的领导人的表示啊，就他一旦独立他就要选择马上加入欧盟马上加入北约，就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分开的现象，就独立是一个缩小化自己的过程是一个分开的过程，但是他呢在更大的程度上他要统一，他马上要融入欧盟欧入这个北约，而欧盟和北约是一个统一体的表现，说这而且他要把那个核潜艇说移到英格兰去，但是他又要求北约给他核保护伞，说这个矛盾心理恰恰反映了实际上两个趋势，我就说全球化和分治，这里面自然就达成了一种平衡，所以我们当谈到分裂的时候根本不可怕，因为可能在更大的区域上在融合，在全球的基础上融合，人类不分边界不分国界。
我接着国华的讲啊，他这个讲到就是说苏格兰有充分的自治，对，苏格兰有充分的自治仍然想独立，你就知道有些受到压迫的人多么想独立啊，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同意刚才破空所讲的，就是说国家的大小怎么来决定，这个是没有公式的，没有说应该多大啊，咱们都不是独裁者，咱们更不是上帝啊，说这个就应该多大，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个自然选择过程呢是要这个英国的这次的这个实践就是提供了一个版本让大家怎么去选择，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刚才这个破空讲的是全球化和分治，实际上有一句话我刚才就想讲的叫什么呢，叫做独立太大统一太小。什么叫独立太大？你独立了苏格兰还是一个不小的国家，比很多国家还要大很多，那里边的人民还想分，可能就是说你他还有他自己的利益去分，
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你还是一个大国可能啊，那你合并起来呢，你和这个英国合在一起了，那英国还是个欧盟的一个成员啊，还要寻求这个区域经济的联合啊，这个走向更大的一种联合。实际上呢就是说大家用平常心来看，这是分分合合，重要的就不能够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觉得再重要的。
对，
还有这个有人要问说这个苏格兰自治权这么大，干嘛要独立啊？就像离婚似的，不需要提供理由。我觉得这也应该成为一个概念，想分就分。
对，刚刚这个建立提到这个平常心，我觉得这次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英国工党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这个苏格兰是工党的一个票仓，如果今天这个独立啊成功了，工党以后在英国就没得混的了。
对，
他怎么选不用选了，
对，
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也没有这个强力的去反对这个公投，我觉得这个做的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这个里边，一个是平常心，第二个没有从自己政治利益的角度去做算计，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好，那么大家，我想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或者是台湾大陆的民众来说，大家从这个公投里面看到，就是北京怎么处理台湾和西藏的关系，那么想看一些可比性或者异同哈。那么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英国处理苏格兰公投的方式对于北京处理和西藏的关系或者是和台湾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参照的意义，请你很快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没法参照，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用中国的话讲叫中国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他们处理这个民族关系，处理所谓的统独问题，方法、价值观全都不一样。中国是完全的国家主义价值观，那就是政府的脸面放在第一位，政府要靠大一统来维持它的脸面，然后用大一统来强调政府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绝不会让半步，因此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像南斯拉夫的米罗舍维奇一样去做事
啊。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想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说，他这个一步都不敢动，因为他现在的处于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民意基础的一个政权，因为他没有经过，比如说他不敢民主选举，他为什么怕民主选举呢？他怕共产党选下来然后他失去既得利益。另外他不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公投，也怕台湾搞通。为什么怕搞公投呢？因为公投的结果是就可能是脱离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如那个香港，他连香港选特首都不让，香港是最具备民主条件，他不让，他就怕选出一个不听北京话的或者跟北京一直不统一的一个特首。那么台湾也是，台湾恐怕是最具备独立条件的，跟那个苏格兰或者别的一些地区来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体，本身就有自己的这个政府、自己的司法、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这个体系，跟中国就是至少是半个多世纪的隔绝。那么但是呢， 北京生怕他公投，公投了就可能离开了。说越害怕的东西越会发生，你越不怕，可能是相反不发生。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说你以德感人，以人感人，就是我们说回到孔子嘛，就以人来感化人，而不是以暴来感人。说这个用暴力的手段等等，这些是不起无济于事的。
后面两位，你们各有一分钟的时间，听听杨建立的看法。
当然，我想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觉着他已经看到了。对它一定会起到作用，这个作用会起多大，多长时间才能在中国能够这种概念能够深入人心，我觉得要花时间。但是英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会白白的就这么发生了，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哈，这个无论今天苏格兰这个公投结果如何，这个中国政府都不会允许台湾去做公投，他也不会让西藏去做公投，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呢，他这次从整个过程中间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在讨论的，你掐得太紧，一把沙子抓在手里，你抓得越紧，那个沙子跑得越多。有的时候你稍微松一松，这个沙子还留在手里不走。所以这一点上，其实在两岸关系上，这个北京政府已经在做一些这个他所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比较包容一点啊，所谓的让利啊，这些他都有在做。但是你要让他说这个让台湾可以选择公投，选择独立，这个统独之问这个问题啊，让台湾人民去通过投票选票去决定，我觉得他还做不到这个。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次苏格兰公投虽然名义上最后决定是留在英国，但是大家觉得是经济上的考量占了相当的重要的因素。那么未来实际上在台湾，比如说在哪怕是北京跟西藏或者台湾的关系方面，经济因素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那么你在这一点上看不看得到
一点相似之处？台湾的问题是不能类比的。台湾现在有自己的货币，完全是独立的经济体，独立的政体，所以和苏格兰不能比的。苏格兰我觉着啊，我个人解读是卡在了英镑上了。因为英镑会打击它的金融业，这个金融业又占了54%，这个是每个人心里实际上是有个阴影的。
我听听这个陈晓农先生，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好，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关于苏格兰公投问题上，实际上给中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中国老百姓能意识到的话，那就是中国政府对统独问题向来是用两个胡萝卜和大棒，但是英格兰这次英格兰的这个中央政府实际上体现了新的一个思维，那就是能不能尊重民众意愿，就是说以德服人。中国政府缺的就是这个德。
好，陈伯鸿先生10秒钟。
对，这个英苏格兰这次独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如果他独立了之后，他仍然会奉英国女王为他的女王国家元首。就英联邦再说一下，53个英联邦国家，有15个国家还是奉英女王为这个元首。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以德服人的情况，使他永远没有退缩，并没有退缩到说什么一个小岛上，他的整体概念在世界还是巨大的。他在一战前、二战前胜利者，而且他今天还是一个环球帝国。
好，有关这个苏格兰公投的话题呢，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纽约证交所去看看阿里巴巴IPO 的现场情景，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